秋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4月15号到4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，用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沧海十倍修炼点滴记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祝愿师尊快乐。每当看到师尊简朴生活的事例，就感动得落泪，而流氓成性的邪党竟编造谎言污蔑师尊敛财。师父说，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我有没有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就说我有钱，我自己不当回事。比如说我有1亿的学员在学法，如果我现在说一句，大家每个人给我1块钱吧，大家想一想，一人给我1块钱，我就是亿万富翁，而且大家随时都会给我，你就把我当成亿万富翁好了。加拿大法会讲法，师尊不是为了发财而来，是为了救度众生的。常人都理解不了大法弟子的思想境界，就更无法理解师尊的无量慈悲了。有个常人说，发那么多讲真相资料，有国外的经济支持。也有人问，你给的护身符收不收钱？在国外不是也有人问吗？你们这么卖力只讲真相，一天给多少钱？这是他们给中国驻外大使馆有偿效劳长期以来形成的概念。人都是以自己的固有观念来看人，而那些邪恶的贪官污吏更是以自己的贪心和物欲来度量别人。自己倒觉得师尊为了救助我们吃了那么多苦，生活应该比弟子过得好。按照佛教讲，弟子供养师父也是应该的，如果大法弟子能供养师尊，就是倾尽所有也都会心甘情愿的。可是师尊不收我们一分钱啊。每每想到此便泪流不止，大家总感到佛恩浩荡无以为报。除努力修炼汇报师尊外，唯独希冀师尊生活得好，从内心祝愿师尊快乐。几年来一直想表达一下对师尊的祝福。经过多次试验，今年的农历年总算制作成了贺卡，祝师尊新年快乐，以当地大法弟子的名义发表在明慧网上。找出了根本执着，在修炼中我发现身体哪儿痛啊痒啊，往往和相对应的心性有关系，于是增加了学法的时间，甚至学法时间安排的多于做大法的事的时间，还是不起作用。回过头来找原因，发现学法时心不静，老是想着如何做事，有时觉得快点学完好去做事，自我觉得状态还是不好，心性提高不大。后来注意了学法修心，问自己做事心背后还有什么心呢？觉得做事情看得见比修心容易出成果，实质是功利心，用功绩来求圆满，也知道做事代替不了修炼，可觉得救人是很主要的，在正实法中有在修心啊，我还是悟不清楚，有时很苦恼。看了同修一些找出根本执着的文章，受到很大启发。我开始修炼大法时不是因为有病，而是知道了大法是修佛的才来修炼的，为个人求圆满是为我为私的，这便是我的根本执着，这是修不去常人之心的总根源。做事为个人求圆满，做事中修心也是为个人圆满， 甚至学法也是为个人圆满。学法不入心，当完成任务来学。老伴说我是为了学法而学法，根本执着找到了，但这个根本执着很隐蔽，有时不太好辨别，不好修去它，还借口多做事救人，也对呀，为修炼圆满也看不出错呀。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吃了很多苦头，才有所领悟。关键是什么心念？为他还是为私？如果不修去根本执着，便和旧势力是一样为私的。圆满是第一位的，但必须放下自我，真心的为救人，修成圆满的觉者，是无私无我的。现在具体该怎么去修呢？就是要往无私无我的方向去修，但是在具体纷繁的事态之中，在人与人的心性摩擦中，好似看不准分不清，往往习惯于以常人社会的观念来对待，全靠自己去揣摩，不是为他就是为我，就是根本执着。时时注意，找到了去掉了，便心明眼亮，会感到殊胜的心性升华。富者贫者都要救。师父说，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，一出慈悲心，看众生都苦，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，要普度众生，转法轮。有时我想，怎么看富者的苦呢？他吃不好，睡不好，用尽了自己的德才换来的钱，如果贪图享乐，便会失德。按着现在社会上的说法，男人有钱就学坏，女人学坏就有钱，那就会造大业。特别是这些人大都表现出有钱腰粗，说话占上风头。我发现对富者确实是真相难讲，三退难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，也包括在公务员中当点官的。我觉得具体有四点原因。一是他们越得的多，私心越大，贪得无厌，失的得越多。有人说，管他社会什么样，能捞实惠，能发财就行。二是想享受小康，怕丢掉既得的利益，失去安乐窝。有人说，我就希望安稳。三是这些人大都是有文化，有点学党理论的，害怕暴政又维护暴政。对这些人讲真相虽然难，也要做，因为他们一般是有些名望，有一定影响力的，特别是我们的亲朋好友，救度他们是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。当然对他们讲真相要有耐心，更要有救人的正念，有的需要讲几次，不能一次性讲得过高，这也是我的教训和感受。这些人也有个最大的弱点，最怕得病，最怕死。我们可因势利导，从治病和地震等灾难谈起，讲带护身符和默念大法好的作用，逐步的在引导看酒瓶，劝三退。我有个公安部门退休的亲属，原来听那边邪得多，甚至说恨大法的话，后来得重病了，不但默念还忏悔，病好些后又退党了。贫者也可以说是社会下层的人，他们最愿意接受真相，对他们不要有分别心。这辈子吃苦的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，可能是为了他们能得救，就是这样安排的。在城里的这类人，如掌鞋的、看车的、农民工、装修的、保安的、打工的等等，有时讲几句话就翻退了。还有偏僻的农村，尤其是有我们大法弟子亲属的地方，不要怕路远辛苦，那正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。有一次我打车去的，很短时间就劝退了十几个人。从孙子和儿媳的对话所想到的，节日的一天晚上，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完饭都很高兴，期间儿子儿媳打闹了两下之后，儿媳问孙子 儿子，我和你爸打架，你帮助谁？孙子不满六周岁，还没有上学呢，大家都在关注着他，看他怎么回答这个难题。他从容不迫地说，我看不应该打架。他妈妈又问，你爸先打我的，怨谁呀？孙子又随机回答说，那他为什么打你呀？儿媳说，你问问他为什么打我。孙子当即答道，你自己问吧，为什么？儿媳又说，你给我问一下。孙子又答，还是你自己问吧。大伙都乐了，可是观念不同，评价不一，真是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。儿媳说，不管乍问，我儿子就是奸，不得罪人。他姑姑说，在外国讲竞争，你打我，我就该打你，谁也不愿吃亏，都想当英雄，不想当狗熊。学生告老师，谁打我了？老师会说，你没长手吗？我却称赞孙子心地纯净，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，是更高尚的道德。我以前只是简单的给他讲过真相，教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师父好，而他有时哭闹，一说要听师父的话，要按真善忍办事，他马上就好了。没成想今天他回答的真是恰如其分，表现出这么高的境界。今天儿媳和孙子的对话，能让我看到不是无缘无故的。孙子是在我学大法六年后才出生，他对真善忍宇宙特性同化的好像比我还好，童心无暇呀。对照自己深感惭愧，我修大法已经十几年了，心性提高的很慢，特别是我和老伴的心性摩擦，自己老是闻过是非，说明自己正确，有时也辩论是谁引起的，实质是在争常人之理。这也是师父借孙子之口对自己的点化，可真得往心里去了。有意无意还是只注重练了。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既要修又要练，可是自己觉得好长时间，有意无意的也是只注重练功了，几乎一天也没耽误过，再忙再累也要把功练了，而心性修炼就没有那么重视，总觉得修心是无形的，摸不着看不到，慢慢来吧，还觉得能否坚持练功其中也有心性的问题。后来在不断的学法中才逐渐体悟到修心的重要。师父曾多次讲修心与练功的关系，很多人追求掌功，只注重怎么练，没有注重怎么修，其实功完全是靠修心性修出来的。说白了，有些人不想心性，还不如做体操呢，转法轮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掉，和同修比还有很大差距，但是现在注意了修心性，每天都想着往无我的境界上做，每天都检讨自己，用法对照哪个地方没做好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，为什么没有放下，上大法网站也注意看这方面的文章，读大法书时也把师尊在这方面的教导记录下来，反复读念思考，对照自己。总之，让修自己心的念头每天所占时间的比重越来越大了。说心里话，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执着心，对法理体悟的也不深，就是认识到的一些东西做的也不够好，据师尊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但愿同修们指正。
正念对待同修，正念对待自己。作者：大法弟子。有一次，我和家人同修在交流时，家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。开始我还在掩盖， 可是后来魔性上来了，便发生了争执。最后我很生气地说，我不练了行吧，我不练了，你还管我吗？这些年里这样的冲撞有过好多次，虽然我说过之后也在心里默默地改，但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错处。最近我和同修一次交流中又提起了此事，同修十分惊讶地说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你不练了，这话你也敢说？你知道吗，有一次一个同修在过关时双方发生了争执，同修赌气地说，我不练了，你们还管我吗？刚说完我不练了这句话后，旁边一个开天目的同修刷地眼泪掉下来了，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句话一出口，大批的邪恶迅速地将他包围，因为这句话正是邪恶所需要的。之后该同修的关一个接一个险些没走过来。为什么一句话会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磨难？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有意无意的话说大了，佛都会震惊的。就是你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不放过任何机会的，只要抓住一点把柄就给下毒手。他们所要的就是这句话，尽管我们在说的过程中不是出于真心，他们会抓住把柄说，这可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，这可是你的选择，不练了我们就把你从大法群体中拉出去。对于不练的人，虽然还在练，神是有权反复考验的，看看那颗心是真不练是假不练。我认为这句话不只是简单的修口问题，而是一个修炼人的观念没有根本转变过来。为什么邪恶在洗脑班或劳教所里对大法弟子，你说练就迫害你，你说不练就放人？对于一个修炼人而言，他们认为这是污点，这是耻辱，这是不够格。所以我们无论和同修心性观过得如何不好，也千万不要说这句话，不给邪恶迫害留下任何把柄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正面强。我想起同修的一件事，720邪恶迫害时，他从北京正实法刚回来，家人说警察让你交大法书，刑警队的、派出所的、国保的都来找过你了，这回不交恐怕不行了。同修大声地说，不交拿脑袋行，大法书一个字都不能交。家人说，要不我们替你交，你不出面还不行吗？同修一脸严肃厉声说，谁要把大法的书交上去，从此我就不认这个亲人。这句话是从他生命的最微观中发出来的，具有强大的震撼力，也是同修的境界达到这一步，从此邪恶再也没有上门要过书。而该同修在以后的修炼中对法坚定这方面的考验非常少，观实难比其他同修少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句话足以使邪恶胆寒，已经够大法弟子的标准了，这和自己过不去关时说不练是多大的差距呀。尽管我认为自己对法一直很坚定，从来就没有想不练的想法，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在过关中却时不时地冒出这句话呢？我认为就是人的观念没有根本转变，对法坚定程度不够。这种人的观念没有转变，不仅体现在自己身上，也体现在同修出现不好状态时的认识与评价上。比如有一次几个同修在交流时，其中有一个同修说话神神叨叨云山雾罩，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该同修走了后，我说这个人理智不清很危险。另一个同修接着说，千万别这样说，尽管他人心多一些，说了一些不在法上的话，可是我们要相信他会变好，一定能跟师父回家，因为不是他行，是法大，师父威德大，就一定能度所有的人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的场。如果我们都认为他危险，那邪恶一定很高兴，结果就让他危险。修炼中我感觉转变人的观念很难，尽管每天都在看法，可是一些不在法上的话每天常挂在嘴上，甚至形成习惯， 比如当一个较大的官没过去时，心里常常想，我还能行吗？看到同修有较强的人心表现时，就说他不行，他不行。其实自己看到的一切没有用正面对待，不管同修有什么样的不好表现，只要他心还在大法中，只要他还想走回来，那么师父和大法就一定能度了他。最后证实的是大法的威力，证实的是师父的威德。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，未来人和众神会从留下的历史中看到，当这个生命在大法修炼中出现这样糟的状态时，大法是这样救度了他，师父又是怎样给予了他生命的所有。法无所不能，师父无所不能。虽然眼下已经到了正法的最后，但同修之间表面上看到的仍然是许多人心表现，但同修们千万不要看重表面这种人心表现的假象，要正面对待自己，正面对待同修。
主动清除邪恶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几个月前，我的右手臂突然疼痛，持续至今。还记得修炼初期，每当身体不适，我都把它当成是宵夜或干扰，是假象，完全不理会它，照样该做什么还做什么。虽然我没有把它当一回事，没有特别针对它发正念，但是它总是很快就消失了。可是最近这几年，我发现用同样方式去对待它，并没有很快消失，甚至持续很长时间。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我寻思，我把它视为假象，完全不受它的影响的做着三件事，不对吗？为何它还能存在呢？今天学转法轮，师父说家里有了苍蝇蚊子，我们把它轰出去，安上纱窗不让它进来，但有时轰不出去，那么打死就打死了。人住的空间还要叮人，要害人，当然要撵它出去，撵不出去不能看着它在那儿叮人。你是练功人不怕，有抵抗力，你家人不练功是常人，还有个传染病的问题，也不能看着在孩子脸上盯着不管。我忽然悟到，苍蝇蚊子是害虫，可是练功人有抵抗力，不怕他们，常人就不同了，被他们叮到可能会得病，所以要撵他们出去，甚至打死他们。由此我想到，当邪恶迫害我们的时候，只要我们信念足，他根本伤害不了先修弟子。可是他虽然伤害不了我们，他会伤害常人，甚至伤害其他的大法弟子。我怎么可以不把他当一回事，不清除他，而任由他伤害其他生命呢？层次越高，法的要求标准越高。在早期，我只要完全不管邪恶干扰就能过关，我的心里完全没有他，他抓不到空子，自然也就走了。而现在这种只顾自己的做法就不行了，为了其他生命，为了宇宙的美好，他光走了还不行，我必须正念清除他才行。清除破坏大法、干扰正法的邪恶是大法弟子的天职，当自己被邪恶迫害时，一定要严肃地清除邪恶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众生。当听到同修被邪恶迫害时，第一念应该是清除同修背后的邪恶，而不是先找出同修的不足。就像看到一个人落水了，应该先救他上岸才是。我终于明白，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，包括学法、向内找、发正念，都必须想到其他生命。做任何事情的基点都应该是为他的。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为了宇宙的美好，让我们主动的、积极的清除破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吧。一点体悟，
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四破结体变身色魔，让他无处遁形。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，发现每个阶段都存在色的问题，对色的理解也从男女关系、男女之情到观念中存留的对色的观念。一、异性的好感是修炼人的不正所致。最初对色的理解仅限于越雷池后的男女私情，后来无意间一位同修对我说，你的同事异性某某对你真好，后来又对我说过类似的话，我不以为然，还很得意自己开创的修炼环境，同事们明白的一面当然想对我好。直到有一天，身边同修被绑架波及到我，半夜几个恶警闯入我家见我不在，次日又到单位找我，我才猛醒，知道自己一定存在有漏。当时想自己现阶段比较懈怠是个问题，但也知道不是根本。这种以绑架、拘留、关押、监禁等行为和处所，直接对修炼者人身的攻击和迫害，就势力的借口主要都是色。我反省自己时，明白了色魔变换面孔钻我败坏了的观念的控制。异性同事之所以对我好感、友情，是因为我不够正，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色心导致常人对我不敬，把我仅看作是女性而非修炼人。找到此心后，身心顿时轻松许多。接下来加强学法发正念，同修们也都在为我发正念。几天后，弥漫在我空间场中的邪恶物质灭尽，随后内心感到强大，继续做好三件事，正常生活工作。同时发现异性同事对我依然很好，但关系变得干净高尚，我私下会心的微笑，感慨修炼的玄妙无处不在。这件事后我曾难过自责，由于自己本该修好却没修到位，不知又让慈悲的师父为我承受多少。师父总是给我展现向内找后的柳暗花明，自己心性有一点点提高，师父就以宏大的慈悲加持我。这样的场景在720以后我经历过数次，一直想写文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穿越风雨，都因自己的心不静未能成文。另外，自己不好的观念同样对该同修没有起到正面作用，由于被情所障，我反向动情拒绝了该同修感情的维系，他的被绑架有我因尽而没能尽到的责任，以及我的色念表现绝情同样是色的变化，还有其他女同修极强的色心，无形中都对该同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在他做那么正的正法之事时，没有整体意识配合，还限于个人修炼状态中。大法弟子每个人做正实法的事实，也都是整体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部分，而非单纯的个人行为。所以不是证实自己的实力如何，突破到哪个层面，而是放下自己的观念，大家共同合力烘托，让救度众生的每件事的威力能发挥到极致。这点当时没有升华到整体上看问题，一个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别人则麻木观望，事不关己的心态，结果出现被旧势力借机迫害，表现上是对他个人的迫害，实质上是我们整体的损失和对整体的攻击。因此我们也发现意识到了，我们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体，根本原因是色令智昏，在自我执着中搅扰，忽略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小整体中长期不去的色心对正法弘誓起了干扰破坏的作用，贻害自身和众生。经历此事，我也更明白这点，只有整体的共同精进和整体升华才是师父想要的。当困在个人修炼的私欲中时， 是很难展现纯正高尚的言行，不会为他人的健康负责和考虑，更谈不上整体意识，自己不正的空间场也会伤及同修。我意识到只有协调配合，圆融好整体，共同提高，才能更好地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，救度众生。只有放下自我，才会有实质意义的整体。二，食色性也，食指也是个色。常人有个节目标题叫做饮食男女，从题目中可联想到食色性也。周围的同事似乎最大的爱好和追求就是吃，我也不排斥，他们甚至在办公室里也大谈食经食文化，网上下载食谱，慕名前往，并且他们似乎还没我不欢。当时我也没觉得不对劲儿，初食没什么，在自己强烈的执着下，智商不高，主意识不清，就随着常人的想法。直到用餐后，我经常要闹肚子，还用人念想，常人之手做的食物不干净。同事也顺着我的执着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体内不留脏东西，我们排不出去，只能慢慢吸收了。我听后很受用，终于状况频出。一次聚餐后又似闹肚子状，心想不能认可这种干扰，坚持上楼发真相资料，没走几个楼门就体力不支，正到中间甚至虚脱了几分钟。我能感到师父的加持，依然让我在十二次闹肚子的莫名中发完资料。二次餐后车开到四环上，突然肚子剧痛又下不了桥，放眼望去附近也没卫生间，身旁还有同事，好不尴尬。那次在卫生间里足足煎熬了半小时，即便如此，当时也不愿承认对吃的执着。后来同修找我谈他自己对吃的执着，想来是个色，我恍然明了，食色都是欲望，骨子里是任性放任自己，由着自己人的性子来，那怎么能成？我本性的一面反被人性束缚，还有那种对食物的挑食、喜好、色香味俱全、营养成分的追求，都源于这种不易察觉的色心。当然直追下去是个私，爱惜自己的肉身，放不下自己。调整好自己后，同事们饭局减少，我拒绝去一家文革风格的餐厅用餐，他们出于对我的尊重都不去了，此后几乎没再聚过餐。现在想来，是我的心促成了常人环境的一系列假象。三，色还体现在对外貌的过于修饰。周围的几位女同修，无论老少，都以自己的审美观用心装扮，开始仅限于品评对方的审美，后来发现每个人的出发点背后都潜藏着个人的执着。常人有句话，女为悦己者容，我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大法弟子的形象考虑吗？发现不然，精心打扮外出办事方便，一般人看见年轻貌美的女性都会开绿灯行方便，甚至以劝三退来掩盖，以为对方看见典雅知性女子会增加信任度，方便讲真相。与常人朋友相处，想解对方以虽被中共迫害多年，我心态超脱，生活如意自得的感觉，虽然事实也的确如此，打掉他们的恐惧，以便顽固的朋友三退。包括身边的两位近70岁的老年同修，也是类似的想法。首先积点不正，不是人在做劝退的事儿，而是大法弟子在世间救度众生。正法弟子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心态上还以自己的性别身份行救度众生之审视，一念之间人神之分，有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圣名。这之后，我的两位最顽固无神论的朋友和同事退党了，为他们喜悦之余，也遗憾自己的执着挡着他们不能及早三退。执着太重迷方向，红云心自明，为了掩盖自己的执着，花费人力在繁文缛节上下功夫，却早已偏离了救人的主线。深挖自己的执着根源，看到是变换包装的色心作用。其次，对人的生活迷恋，我看到越是在意自己外貌的同修，多数色心都重，且面呈老相，身体容易出现病态，对色身的执着 也使其难以舍我为他。救人心态不够纯正，很多时候是为了突破自己的怕心当事儿做。初期是修炼过程中的状态，但要尽快突破。处于个人修炼状态下做三件事，整体配合中也会体现出来，不是考虑此事该不该做，更多是为自己盘算，还一大堆抱怨。也许话说重了，请谅解。在与同修交流中发现一个现象，古人穿衣长袍大袖，除了头部几乎都以衣物遮盖，现今的人着装薄透漏，越穿越少。古人诚而善，弘扬放下执着，注重思想和修为。今人贫乏，除了肉身色相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示人的。今人头脑中充斥着过多信息垃圾，不容易腾出空间思考理性崇高的人生课题，注重外在，致使内心狂乱怕孤独，不断寻求外来刺激打发时间。这点与不精进或状态不好的学员状况极为相似。四、邪恶610的功用。营救同修过程中，忽然意识到忽略了610的作用，随后又感到对他们讲真相心存顾虑，内心生出怕来。此怕的来源是什么？由此想到邪恶的610功用，直接针对迫害大法弟子，什么转化班、劳教、判刑，背后都是他的指使。公检法司、监狱、劳教所、看守所等，都是他的迫害工具。他不像其他机构有常人方面的事务可做，而是邪恶在人间的具体部门。而他最直接的表现，就是对大法弟子的人身进行监禁和攻击。学员怕这怕那，最根本上是对邪恶的610迫害作用的否定不够，加重加强了它的存在。既然人间的事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，那我们就一定要看清并解体它。因此想到我们这个色身，师父讲过，旧势力将有这些问题的学员关到监狱里的法理，潜意识里就又怕，是因为扪心自问，发现自己仍存有色的问题。610又是直接针对我们这个有形的肉身来的，那些在家不出来的学员，实际上自设监狱，封闭了自己，从主动到被动监禁自己，身体出现各种状况，有的甚至失去生命都不能放下自己，走出这无形监狱，去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救度众生。第四届交流法会，有位弟子身体力行见证着放下执着无生死，放下生死无执着，没有了执着，就真的不存在让他怕的因素。五、色心长期不去导致肉身离去。在此我想提醒所有身体方面时常出现宵夜状态的同修，一定要重视，不论是在家在狱中的，都要自省自己败坏了的观念滋养的色魔的存在和附体，认清并解体它，焕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光芒，不要令师父失望。我相识的一位老年同修乙，一年不见，身体恶劣，眼睛视物不足一米，看书几乎一两尺的距离，腿肿难行。我了解到乙的生活状况，三件事都走形式，开始爱好文人墨客的琴棋书画，欣赏才子佳人等，对老伴的浓情，舍本求末之举，使得乙早就偏离了法而不知，身体一点点被迫害侵蚀，失去正性后更是雪上加霜，无力自拔。见面时乙仍旧不好意思以实情相告，说自己挺好的。我们在世间以人身修炼，对色身感官的需要和追求，都会招致旧势力对身体的迫害，直至在麻木不清中被夺走生命。以同修身边的两位同修已相继离世，严酷的事实都不足以提醒乙，修炼如此严肃，点滴执着不休，将会发展为伤痕累累，不堪一击，消极承受，随之又心急不稳，生出怕。 慈悲的师父点化弟子前去帮助，希望以同修看清色魔的危害于无形，及早摆脱它，强大起来。目前大法弟子都在做救助众生的事，但我知道大陆一些因做得好，在弟子中小有名气的弟子，在男女关系上却存在严重问题，希望能够严肃对待，不要自我强化那个色，那也是后天人体思想观念中产生的东西，那不是你要的。我们要彻底解体色魔的干扰和侵害，不要因小失大，消减了救人的神圣和意义。结语，我们在救助众生无我为他中，蓦然发现成就了自己。一些时候自己竟然能达到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这是我在以前绝难达到的，因为总有那么一点不纯粹。我又一步理解了师父讲的个人的提高还是第一位的，我是说大法弟子正实法中要做的事中最重要的是救众生，目前看也非常的急的含义。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自己做不好，不能够救度众生。自己做不好，你怎么去救度众生啊？你打出来的念头都是不正的，你怎么能够做好那件事情啊？等于帮助邪恶一样嘛。让我们共同精进，沉静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负失望。不当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正念显神威的又一见证。2009年3月5日上午10点过，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地段时代广场风和日丽，一场就业招聘会使广场人流熙熙攘攘，而学长之徒竟趁机挂出20余张诽谤大法、毒害众生的邪恶标语，路过此地的大法弟子见了都停下来。不一会儿就有10多位同修不约而同向邪标齐发正念，绝不允许邪标毒害众生，阻碍众生得救，请师尊加持，让春风加大力度扫除邪标。不一会儿，原来和煦的风立即强劲起来，直刮得纸板和邪标翻卷不停。没有了观众，随即来了一人解开长绳，摘下了邪标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